赞美，因你的爱深深的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平台，来在十字架的里面，来领受你对我们的话语。求你在我的里面，在这个平台来掌权，因为你说日子不多了，说你要把幕后这些真理。这些所有的都要被开启，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啊，看看试一下啊，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只是透过这个经文吧，透过经文，我们在这个。在这之前呢，我们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第一眼啊，我一直记得，因为只有在十字架的里面，你才能领受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是在这个里面体会神的爱，因为你只有在十字架里啊，到十字架的这个面前来，你来体会这一份。所以我看到我们，我只知道母堂的，我相信其他的也一样啊，都在讲父啊赦免他们啊，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啊，给我们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更深的来体会，尽管这个经文在我们这个平台慢慢的不断的被开启啊，每一样都在我们的里面要生出啊，特别是在拒绝伤害的里面啊，特别是在遇到更不容易的环境的里面，十字架的这个七言啊，第一言可以在我们的里面释放出来。那第二个对我的感受就是说，帮助我成为第二个强盗，不要做第一个啊，就是在忍耐到如今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还是看到的啊，就是看不到，在十字架上你看不到耶稣在做的时候，因为你不信。那不信在我们的里面是很深的啊，那你就看不到耶稣在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啊。我感受到就是说这一块，我觉得是一种很多的蒙蔽啊，因为我觉得，因为人都是自己所得到的是什么，一般都是把自己所得到的是看得很重的，但是很难看到就是说耶稣在他人身上做的。啊，这个是需要我们何等的谦卑、柔和。我深深的在这个里面看到耶稣的谦卑和柔和，他选择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环境里面，他选择是虚己的。啊，我就知道哇，很谦卑我的这个主。啊，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给我的感受，刚才在等候，昨天晚上其实我也在等候。啊，可能也没有进去啊，啊，也是等候的。我就想到这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当然牧者讲就是说，啊，是执行这个大使命，不是新命令，彼此相爱啊。但我不知道第二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8:19-21，耶稣对他的这些人在讲。不知道是讲，可能是讲道啊，或者讲律例典章啊，也可能在讲啊。但是呢，他在讲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说他讲了一个主题，他讲了一个就是说，因为他的母亲、他至亲的亲人，还有他的弟兄来找他，但是他在讲啊，那人家就告诉他了啊，就是你的弟兄和母亲都来了啊。我记得还有一，好像还有一段话，就是说，哎呀，你的母亲真有福啊，还是怎么？那一句我不记得了啊。就是，要是灵啊，就是这个啊，就是你的母亲站在了要见你，就是要见你，啊，要见你，是多有福啊，让你天天见啊。但是耶稣呢，他教导了一句话，就是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遵行这个道是何等的有福气，就是他的母亲和弟兄了。那么在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和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他的母亲和他的门徒，还有他心爱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他爱的那个门徒，都在十字架的面前。他一把这个在十字架这个时刻，我相信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他心里面最想，当然我觉得除非你站在十字架的边上，所有的事情你要站在十字架的边上，你才能领受，才能去遵行。这个经文我记得我以前好像领受过，那个时候当然不是像现在了啊，那个时候我感觉到耶稣是在成全律法，因为律法的实践里面有孝敬父母嘛。我当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突然想起这种事情来，想过这段经文，我就觉得耶稣在这个时刻，他是把他最想做的事情，因为我看到他因整本圣经就是新约啊，这些人在跟随他，他这些人其实不管是母亲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在他的身边，特别是他的这个门徒，你看十二个门徒啊，只有这个门徒，好像还有彼得在没讲这种门徒，他要门徒来遵行，真的是把这个给了门徒，而且是爱的那个门徒，爱他的那个门徒，爱他的那个门徒，他把这个大就是这个新命令，把他说出来，以至于这个门徒他可以去执行，或者是遵行耶稣的话语。你要想遵行耶稣的话语，对我个人来讲，就是你跟什么关系，一个紧紧的关系。可能我们平时也在遵行，我在想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在遵行，但是这个遵行因着环境有可能随时会被改变，但是在十字架上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他的门徒，因为他可以把这个命令给他的门徒，而且把他爱的这个母亲交给这个门徒，他知道这个门徒可以来遵行他的，可以来遵行他的话。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来遵行神的话，但是若不是在十字架上与这位耶稣紧紧的相连，是很难体会的一份。我记得我也有没有遵行，我觉得有，但是在遵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好像还是受到了很多的伤害。因为什么？为什么伤害？是因为不在十字架，或者是想遵行，但是有时候遵行不了。但愿这个经文我可以遵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他成了，我相信我紧紧的靠十字架，紧紧的跟随，就像他在世上这些母亲们还有姐妹们还有他的门徒们紧紧的来跟随他，以致他在十字架的时候跟随他的人可以来遵行。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啊，不是，我不知道，每个人不一定，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我只能把这个领受把它说出来，让我们在这个平台 真的有能听的耳。因为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在想到耶稣在这个平台不断的对我们讲话，但是我们可以有各种的理解啊，各种的理解。但是在这个平台，真的有能听的耳，借着这些牧者的带领，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然后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价值观，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有个新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在想，我在讲，我都感受到，好像耶稣第二次再来，他要讲很多的话，然后借着这个平台，使我们到了那关键的时刻，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然后可以预备好，成为第三类的得胜者，被提。主，我谢谢你。其实你天天都在对我们讲话，不光是在十字架上，但是真的要遵行，没有十字架是不可能的。我们遵行不了，即使遵行，也没有这份爱，而且有更多的伤害，反而彼此没有办法相爱，而是更多体会的是伤害。主啊，愿我可以像你的母亲、你的门徒，当年跟随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可以跟你一起站在十字架的旁边，因为你要成全最后的时刻，来成全父对你的托付，以至于你可以遵行，让我们也可以遵行。今天。选择有十字架的大爱，深深的吸引，可以来遵循这个信念。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神啊，何等的感恩！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频道，不断的带到你十字架的面前，啊，来领受你的心意。真的要向你献上感恩。但是神啊，我也要为着我自己在这条信仰的路上。因着各种的原因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的时候，那还是一个自我中心，不能够去深切的去体会你的心意和你做成的这一份的功效。主啊，以至于生命一直就是在一个幼小、软弱的里面。我啊，因着这样的一份自我中心的信仰，我看不到你的爱的那深意，不能够去体会你的爱，不能够更很深切的去领受你的爱。信仰也是在一个父亲，主啊，真的是求你来饶恕，主啊，我呼求你的怜悯，在18年，你要把那里一个突破的恩膏，你要赐下来，打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的真切的看到我自己里面的真实和你十字架这份爱的心意所要做成的，啊，一直让我真的明白，透过这份爱，你的十字架，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到有突破天然人的有限，让我真实的看到我本是属于你，也是出于你。在我自己要归回，主啊，接着你的圣灵重生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和你的家人都要归回，让我真切的看到，在父的心意里面，在父的胸怀里，我们本都是一家人。主啊，我也为着我过往在人际关系中有个孤儿的模式，和世界的价值体系所带来的一切自我的伤害和对他人的伤害，我要向你来认。我还真的求你饶恕赦免，我还在这18年突破的恩高和加速的季节的里面，把唯愿你赐给我更加顺服的心，能够常常匍匐在你的脚前，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为自己。我还呼求你的怜悯，你要从你的宝座伸出你能力的杖，借着你圣灵的全能，你要打破我和你之间，以及我和弟兄姊妹、家人之间。一切那个隔断的墙，一切那个关系当中隔断的墙，全然的倒塌，以至于让我可以真实的来遵行你的话语，落实那个彼此相爱的心灵。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真是的神呐、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的，神啊，我们真的是在这今天在这个平台上，神啊，你让我们重新再次回归到这样一个我们很通常来说我们自己都非常熟悉的经文的里面，神啊，但是你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这样一个经文。真的在十字架旁边有他的母亲，母亲的姐妹呀，有玛利亚呀，主，有他所心爱的门徒。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再次让我看到，神啊，你在你的心意的里面，神啊，你将你为我们这个世人来舍弃，你为的是我们呀，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归到你的生命当中，与你的十字架来对齐，走进你的心意的里面。是的，神啊，也真的就是为着过往，特别是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时常是没有办法，就时常是不相信神，你在我的家人身上你是可以来掌权的。我们为着这一切，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是的，我们时常高抬自己，时常觉得啊，我就是不相信神，你在我的家人身上你可以同时做在我身上所做的。主要为了这样的一个愚蒙，我要来悔改。神啊，我们也跟真的来相信说，神啊，你今天要来开启我们，真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也来相信主，你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可做的，以至于我们的心可以更加谦卑在主你的面前，要单单的来仰望你自己，仰望十字架，来做我们自己心中生命的功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爸爸，谢谢你爱惜我，存留我的生命气息到今天，孩子在这里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家人，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骄傲的罪。我们常常在一个骄傲中，我们就自我崇拜，我们在一个自我中心的里面，我们就要掌控，就要支配他人，就要把自己放在最这个宇宙的中心，这个最对的位置，什么都是对的。主要我们就是因着专爱自己，所以我们就常常的贪图享乐。所以在我们家人相处的过程中，当任何人真的是让我们的面子过不去，可是没有让我掌权，可是让我的不舒服，我都会去抵挡，去吵去闹。我真的是没有用你的爱去爱我的家人，不光是我自己的家里人，而是你放在家人教会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家人。主啊，我真的是在骄傲中，在这种正经比较嫉妒中，我不知道伤害了多少人，我不知道多少次的伤害他们的心。主啊，我真的是没有在一个没有爱中，在一个自我中心的时候，主啊，我只是要不要荣耀我自己的时候，我不知道多少次伤了你的心，也伤了弟兄姐妹的心。主啊，赦免孩子的罪，主啊，你来改变我的心，改变我，让我能在爱、和平、喜乐中，让我能够以你在一个以你为中心的心态中，主啊，让我可以爱我的家人，爱你给我的每一个家人，主啊，来改变我的心，改变我这个人心，主啊，让我的心可以像你的心一样那样清洁、光明，充满了爱，主啊，像你的心一样美丽，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家人教会。主啊，我们真的就是要做家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家人。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做家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爱的力量源头。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各样的关系上来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尊荣、彼此接纳。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在面对各样的人的时候，常常是以自我的分辨善恶的标准来评判、来批评论断。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主啊，我们没有办法来接纳别人的软弱。主啊，愿你来啊赦免老师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也来更新我们的眼光。主啊，让我们看到每个人身上都是有神的形象和神的尊贵和荣耀。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按照每个人被召的命定来看待他们。主啊，让我们来学习天国的尊荣文化，能够来彼此尊荣，一起在信仰的路上能够彼此参纳，同走天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了神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 围绕这个两段的经文啊，这个约翰福音19:25-27，路加福音8:19-21啊，围绕这两段的经文，围绕着耶稣啊在十字架上第三言啊的这个分享啊，就是都分享到这个要活出这个新命令啊，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回到这个十字架的面前啊，来领受啊主耶稣的心意啊，就是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啊这个要活出新命令，就是说它的难处啊是很大的，它的难处就在于这一个啊自我，这个人的自我，然后呢人际关系的这一个包袱啊，人的这个自我是这个要活出这个新命令的一个障碍啊，这个无论是自我中心啊，就是还是这个骄傲掌控，还是老模式啊，这个冲动霸道啊，还是退缩啊，猜疑啊，批评论断啊，苦读啊等等，然后呢包袱很重啊，就是原生家庭的包袱，早年经历的包袱，然后过去人际关系的包袱啊，一触即发，非常困难。所以呢，真的是要啊这个悔改啊，悔改来到十字架的面前，领受主耶稣的心意啊，我们才可以来真的活出这个新命令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啊，现在江恩教会啊 YY 平台也来到了一个新的这一个转折点啊。我们过去强调这个个人生命的突破啊，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现在我们要同时的增加在这个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个人生命的突破这一个同时啊，要来啊在人际关系上面结出果实来啊，就是说就是要活出新命令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十架奇言对我们啊很大的这个帮助啊。我们看回顾这个耶稣在十架上面奇言当中的前两言啊，就是说是针对这个世人啊的救赎啊，就是说这个前面两言。那么第三言呢，是针对门徒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啊，就是说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反映出他心中最牵挂的事，他最迫切的心意。所以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啊听耶稣所讲的十架奇言，我们就会了解什么是耶稣心中最牵挂的事情，最迫切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看到前面两言，他反映耶稣他对世人的这个救赎，他关心世人的救赎，说他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第二句话就是说啊，你应许你那个信的那个强盗啊，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强盗啊，他说你今日就同我在乐园了啊。所以呢，那么第三件事呢啊，就是说他反映出耶稣对他的母亲和他的门徒的牵挂啊，反映出他心中最深的渴望啊，除了世人的救赎之外呢，就是啊他的门徒能够彼此相爱，如同一家人啊，这是他心中最牵挂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要承认啊，这个除了这个对付老我啊是非常困难啊，这个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啊，就是这一个属灵征战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老我啊。这个老我，因为这个属灵征战，他如果老我对付了啊，那么仇敌在我身上一无所有，就像耶稣说啊，这个仇敌在我身上一无所有。那么为什么？因为他老我得到对付啊，但是仇敌啊，就是说他是借助这个老我才彰显他的力量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我要落实彼此相爱啊，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个老我啊，还有这个人际关系啊，这个上面的这个突破，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只要看看这个家庭关系啊，就知道了啊。今日啊，这个社会的矛盾啊，集中反映在家庭啊，这个啊阶级的矛盾、民族的矛盾、文化的矛盾啊、民族的矛盾 啊，其实呢，最常反映的是在家庭，就可以看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因为只有在家庭关系呢，才会啊最忠实的反映我们的这个啊面貌啊我们的面貌。因为呢，在啊其他这个关系上面呢，我们都会带一些或多或少的面具啊，只有在这个家庭关系的时候，才显出我们真实的面貌。所以呢，这个家庭关系最能够反映出今天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困难啊。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新生堂啊导航小组啊，人也来的很多，大家都在做见证，非常的热烈啊。我们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婆媳关系。哇，大部分的家庭，除了个别的，个别也有美好的关系的，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呢，都感受到这个婆媳关系的这个紧张、压力、冲突、矛盾啊，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这个季节啊，就是探亲的很多啊，很多的父母都来探亲啊，这个就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大的紧张、压力、冲突、矛盾啊，就是非常的普遍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婆媳关系的这个冲突呢，其实并不经常啊。有的人结婚很多年啊，真正婆媳关系住在一起发生这个关系的时间是十分之一不到，或者是很少的啊。但是更经常的，每天发生的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啊。那么还有我们的教会的肢体关系啊，这才是我们需要啊面对的啊。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像一家人越走越近嘛，我们不想保持一个这个外表的关系，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很走得很近嘛，时间长了啊，这个关系就彼此更加了解了啊，这个矛盾就显露出来了啊，这个家庭的关系当然更加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个家庭和教会当中反映出来啊，这个关系。所以呢，要处理这个活出新命令啊，是何等的重要啊，但是呢，又是何等的困难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就是从这一周开始啊，我们专教会所需要啊，切实的来面对的啊，就是如何活出新命令，切实的彼此相爱啊。所以呢，今天所强调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活出新命令啊，就是要当这一个矛盾爆发的时候啊，每一天都可以爆发，真的。我们首先就是要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来领受啊主耶稣的这个爱和心意啊，这是今天所强调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呢，要学习什么呢？要学习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啊，就是约翰啊，因为他体会了主耶稣的爱和心意。首先他只有这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当中只有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啊，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还站在他的旁边啊，当然还有一些妇女啊，有一些妇女站在耶稣的面前，这个十字架的面前，他的门徒就只有约翰啊，只有约翰站在耶稣的这个面前啊。这一个约翰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啊，他站在十字架的面前，他看着耶稣钉十字架，十二个门徒当中就是他站在那里，其他就是一些女人、妇人站在那旁边。啊，第二呢，他不仅站在十字架面前，他领受了主耶稣的心意。啊，这是他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呢，他就什么呢？他听了耶稣的话，立刻当天就把这个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去了，你知道吗？所以他立刻采取行动。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他啊站在来到了十字架的面前。第二，他听到了耶稣的话，他体会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心意啊。第三呢，他立刻抓住去做了啊，就把玛利亚接到他自己家里，从此就接到家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从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立刻，从此的意思就立刻。就是听了耶稣的话，立刻当天就把他接去了。第二，从此的意思是什么呢？持续，不是说就是住一次，住一晚啊，或者住一段日子啊，就打发他走了。不是，从此，就是从此刻开始，一直持续。就听了耶， 就照着耶稣的话去行啊。所以他是他这个所爱的门徒真的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呢我们啊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因为呢这个人际关系的冲突啊每天都会发生啊。啊所以我们想要避免人际关系的冲突恐怕还有一段时间啊。就是说为什么呢？这个老模式人际关系的包袱不是那么快就可以卸掉的，老模式老我肉体不是那么快就把它完全致死的，对吧？第二，人际关系的矛盾包袱最重要的，双方的包袱啊，各自的原生家庭早年经历的包袱，彼此之间多年的这个包袱在这里啊，一触即发。昨天跟师母就有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极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先去买牙齿板还是先去买药拿药啊，就是这个先后啊，这个因为各种的包袱啊模式啊沟通啊，哎，这就是这一件小事，就是说立刻就引起了这个冲突啊，爆发出这个冲突，这个冲突一爆发出来，老模式一爆发出来，非常的可怕啊，就是说有时候就甚至就回到好像没信主一样的啊，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就是说他的不同在哪里呢？在于回应啊，这一个这个关系的冲突的这个爆发是因为老我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得到对付，另外呢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包袱还在。这个不是信了主就消失了，但是信主这个的不同在于你怎么回应啊。这个当然如果你回应了一段时间坚持，哎，那就整个就改变了，然后也对付了，包袱也卸掉了，那么呢当然你就活出一个新的模式出来了。但是在开始的时候的关键啊，不在于它不爆发矛盾，而在乎你怎么回应这个矛盾爆发了。大家记得这一点，否则你如果不记得这一点，你就被魔鬼欺骗。你看你信主这么多年还是老样子，你可得救你都没有得救呢。你看你的表现不跟世人是一模一样，世人还比你表现得更好，那么你一控告就放弃了。魔鬼最需要希望我们的就是放弃，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中魔鬼的诡计。这一个矛盾还会发生的，你信主多年还会发生的。为什么？你要拿我啊，你有原生家庭的包袱啊，你有早年经历的包袱啊，然后你有两个人关系之间的包袱啊，啊，这些包袱还没有卸掉，当然会爆发这个矛盾，对吧？但是我们信主了的不同就在于我们怎么回应这个矛盾，我们的回应矛盾是跟世人不同的啊，你要抓住这一点，这样你就不会放弃啊。你看我们是完全跟世人不一样，世人产生这个矛盾是怎么样子表现呢？而我们现在过去啊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不要放弃啊，在人际关系上面要活出新命令，真的是需要有啊累败累战的精神，累战累败累败累战，必须要有这种精神，直到老我被完全的致死，直到这个人际关系的包袱全然的清空啊，让耶稣的爱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啊彼此之间当中，让我们才可以真正那时候才活出这个爱来啊。所以呢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点啊，就是说当冲突发生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啊，领受主耶稣的心意，然后立刻就去做，这就是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所做的。但是另外呢就是说第二个要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个要点，就是跟上次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如何来面对人际关系啊，如何来处理人际关系，取决于我们呢如何看待人和自己，然后我们如何看待人和自己呢，又取决于我们的角度和眼光啊。所以呢我昨天听到一个见证啊，很感人啊，就是婆媳关系的冲突啊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地步，不可化解，很长时间了啊，甚至几个月了都无法化解啊，这个矛盾太深了啊。后来借助这个 参加这个遇见神二，改换了一个眼光啊，改换了一个眼光，这个就是这个眼光的一改换，立刻这个矛盾化解了啊，就是啊，这个见证非常感人啊，原来这一个眼光是什么？原来的眼光是这是一个恶人，你一旦定性这是一个恶人，你绝对不放让了。我们要跟恶人斗争到底，绝不放让，绝不让步。这个眼光如果拉定了，你就很难改。你对一个恶人，你能够怎么样呢？当然，耶稣他对待恶人那就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们不是耶稣，我如果定性这是一个恶人，那你很难改变，你知道吗？千万不要把你的配偶或者是亲人啊肢体定为一个恶人，你把它定成一个这是一个恶人，那么你很难改善跟他的关系。你就即使表面上啊亲亲热热，但是你心里说这是一个恶人，你想想看，你那个亲热的是表面的，你明白吗？所以哎，感谢神，神在这个遇见神特会上面改变他的眼光，他说这个他是一个这个什么买火柴的小女孩，买火柴的小女孩是很可怜的，很可爱的，很可怜的，哎，立刻就改变了，几个月都不能化解的一个婆媳冲突马上就化解了。这就是说明什么呢？改变眼光是改变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钥匙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来读一段这个情书啊，接着上一次我们读的是卷一 4.2 啊，就是51页到52页啊，就是我们接着上一段啊，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眼光，特别是对自己的眼光和对人的眼光啊，这个是改变人际关系的一把钥匙。耶稣他在这里说，我就像一个考古学家手里拿着一把柔软的刷子，正在小心翼翼地除掉钻石上面的沙子、泥土和盖在上面的薄膜，然后我要让我的光完完整整地照在你们身上，让你们看见自己真实的身份，这样就没有人喜欢模仿别人了。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世界剥夺了你们保持独一性的权利，世界尽其所能让你们随波逐流，符合大众。但是因为我把表达独特性的心愿深深地植入了你的心底，所以你会持续不断地渴望展现真实自己的一面。有一天你在天上所看到的荣耀将远远超过地上少众即世的伟大。在地上你们被封锁在符合从众的笼子里，有些人的工作就是专门负责监控你们，确保每个人都跟别人一样。不过将来从你们身上除掉这个从众的模式之后，你们被照真实的本质必要发出光芒。当你看到自己的受造如此奇妙可畏的时候，你的喜乐和崇拜之心油然而生，无论走到哪里，你表达喜乐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你在地上梦寐以求的恩赐也将通过逐步的操练达到完美。你可以尽心尽兴地投入创作，其他人将根据你展现给他们的灵感一下子就认出你的作品。我如何认识你，别人也如何认识你。人与人之间没有误会和误解，你看到别人的时候马上就知道他们被造的荣耀命定和目的是什么。同样的，他们也会看到我在你身上的做工，每一次的新发现都会成为你们赞美和感恩的时刻。生活平衡有序，硕果累累，充满了喜乐和创造力。当你们聚集敬拜的时候，你们的独特性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燃烧着爱和崇敬之心的祭物。认识神的知识使你们沉浸和陶醉在说不出来的喜乐中。我是神，连我都不知道如何用言语来描述等待你们的将来有多么美好。我只希望你们带着期盼的心记住这些美好，因为你们的命定得以完全实现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那时你们就晓得你们在地上所受的苦楚与将要显于你们的荣耀相比算不得什么。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
今天在在新福大讲堂的领受和周牧师教导，我在思想就是就有一个感动吧，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总觉得好像领受神的旨意很难，我就今天一个感动，就是因为没有靠近十字架，离十字架太远。那今天这个信息我就感觉就是说，在十字架跟前，且不说还在十字架上钉着的，那我觉得上次上面讲的两个强盗还是在十字架上挂着的，那这里头今天所讲的实际上只是在十字架跟前而已，并没有被挂到上面去。就是说你靠近十字架本身，你就比较容易领受神的旨意啊。你当然能像那个在十字架边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的话你才能听到嘛。所以你远离十字架你当然听不到，彼得早就跑了，其他门徒也早就散伙早就跑了，那只有约翰和这些女人们在他的身边，其实这个才真正的考核一个人的灵性啊。这个时候能够站在十字架上边上，这当然他还没有达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水准但是他已经靠近十字架，这就表示他就是表示他心中所愿，他心中有一个所愿，他心中不是他心里就是说这些人一般心里都没诡诈，就是那些逃跑的，就是他的信仰里面差别太远，就是内外差别太大。和平的时候呢，大家都你好我好看不出来，面临挑战呢就显出来了。当然挑战有各种挑战，有逼迫的挑战，也有那种人际关系冲突的挑战，各种挑战，或者是在 YY 平台上你听啊听啊听得很烦，这也算一个挑战。哎，我现在才知道，很多人呢，在某一个阶段他很烦，就是有些人一开始都歪歪就烦，有的人一听那个师母哭就烦，我最讨厌他哭了。我告诉你，恰恰是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正好找 A 点的时候。那当我们不知道，因为太骄傲，我发现这个人要改变了，他确实，我因为医治啊，我才知道，就是人确实是有骄傲和伤害，他两个东西啊，最怕两个东西叠加在一块儿啊。如果你又骄傲，同时又伤得一塌糊涂，哎呦，那可难搞了，那好长的时间呢，你真的是旁边的人要吃好多的苦头，他没完没了啊，因为他有骄傲在里面。但是我也知道，神来对付这两样被搅和在一起的人，神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是先对付一骄傲呢，还是先对付先医治呢？对付骄傲，先对付这个悖逆骄傲这个方面，那就表示你要靠近十字架嘛。然后你从领受十字架的神的心意，也包括领受十字架的爱，包括领受十字架的大能啊。虽然你还没有钉上十字架，但是你因为你的心智里面定义选择要来遵循神的道。那我上次也分享过，我们国内有一位领袖啊，他也是呢，他听 YY 呢，听他过去一段时间还好，但是一听到这两个听到这两个强盗的时候他受不了了啊，大家看啊听啊就是特别生气愤怒，他也舍不得离开啊，一上来又听的是师母在那里讲，一上来又听的牧师在那里讲，下去不听了啊。但是呢很感恩，他还是继续在往十字架上边上靠啊。他虽然一堂会一听的不喜欢，他经常远离，但是呢他有一个神也保守他啊，因为也知道他的那面有一个真正追求的心，神就保守他，他又上来了啊，再又听的又烦了啊，就不听啊。但是呢他很感恩，就是最后呢有一个改变，他就又改变了他的一个心态啊，他就知道自己有问题了，他不是别人有问题，他不会说别人，哎呀，有些人一听那么哭啊，哎，他们都老哭啊，好烦人呐、啊。那他有问题，他不会说我有问题，我至少我了解一个啊，有一个姐妹哈，她就特别反感这个哭啊。我其实做医治我就知道，你反感哭啊，就是你哭不出来，或者是你的情感被封闭了。就是说你特别讨厌那个情感表达的人，那就是表示你的原生家庭可能最讨厌你哭，或者你的原生家庭呢就是理性特别不注重你的情感健康，那你就这就是问题啊。你看到没有，你反感以后你就立刻的反省自己，哎呦，我这方面有一个问题， 我赶快赶快要回到神面前去，我把我的 A 点找出来，也趁这个机会赶快找出来，而不是去找别人，然后不听，从此也不听。你看人这何等的骄傲，有的是刚刚信主，他这个对信仰啊，对很多东西真是很肤浅的，但是他胆敢，就是说他就很自信的评判这个牧者分享的啊，我很难，我很讨厌那个师母，他哭，我很讨厌，从此以后不上了。你看看这个人，这骄傲到如此地步，从来不去反省自己，就说哎，我有问题，我为什么会别人都听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这么难受呢？为什么不去找一找自己的问题？这就是骄傲在里面，就是骄傲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人好骄傲啊，就是这个光伤害也很好医治，有的是仅仅伤害啊，他很谦卑，你知道吧？你跟他做什么他都听，他就照着去做，他就慢慢慢慢的复苏过来，慢慢慢的恢复健康，他就慢慢的那个他就好一些啊。最怕那个骄傲，你还没说他什么，他啪就跑了啊，他比你还凶，那你就很难做了。我自己发现到，就是这两样交合在一起的人呢，当然随后仅仅随后马上就要医治。啊，不能仅是啊，仅仅只是破碎，一直要马上跟上，否则的话你体会不到爱，你就会拖，你就把你这个改善拖好久好久，很微小的进步，夸又掉下来了，微小的进步又掉下来，就把这个 process 啊，把这个过程呢、啊、拖得太久。这个医治释放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缩短时间啊，赶快的就是这个就很快的就往前走。只要你那个啊谦卑下来，你一谦卑你就可以领受嘛，然后你就马上继续可以往前走，你就医治马上加快，就是加快你的速度往前走。当然医治肯定不仅仅是医治，它一定有破碎，没有破碎你医治不了的啊，它就只能培养一个更强的自我中心的老我。但是有破碎了，但是立刻要碰上，要进入医治，因为你进入医治，其实就是把你的心和灵了，进到心灵里面去了，就不是停留在只是一个理性的层面，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一个意志层面，啊，当然有圣灵的帮助，破碎的过程也有圣灵，医治的也有过程，也有圣灵，它这里头都是需要的，所以呢，我就领会啊，就是人要靠近十字架。你才能够领受到神的旨意，当然领受到了你要立刻顺服。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 YY 每天都有领受，我们领受不来，别人帮着领受的，那我们谦卑的去学啊，去谦卑去做啊，我就发现我们每天的这个领受啊是可以去行的。比如说你从 YY 下来，或者是你找一个时间，你今天一定要找一个时间把今天 YY 的过一下啊，有文字嘛，你要听可能很慢，但是你至少有文字你看一下啊，在比如说幸福道德谈的领受，或者是牧者们的分享，它里头有些亮点，有些要点，你立刻就按照这个去祷告，你甚至求圣灵光照，我在这个方面有什么问题，就把今天的领受啊给你个人具体化和那个个人化啊，就是要圣灵的工作，当然也有你自己的思考，这个时候就把自己的问题找出来，就在针对今天的领受，然后就做回应，做祷告，然后你首先在灵里要有祷告，你自己要有个灵里的祷告，然后在生活当中再去实践，这样的话就很有帮助。那我这一段时间是找 A 点嘛，那就特别注意自己内心的感受。那我前哪一天我就感觉到有碰到一个情况，我心里很不舒服，就是那种很不舒服，上下波动，然后里面翻江倒海。那我就记住这个事情，我还没有时间，因为去参加遇见神嘛，不是遇见神了，应该是就反正有事，就是没有立刻当天没有去处理，但是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就想昨天呢我有机会了。有个时间，我就说那一天，哎，谁那个是怎么那个环境，我为什么这么难过？我为什么这么不舒服？我为什么这么上下翻腾？那我知道是被冒犯了，我知道呢是被冒犯了，我知道呢是伤痕的反应，又被冒犯又伤痕，就是伤痕的反应。那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神啊，我说这个信主20年了，这个方面都一直没有被改变，这就是表示我过去啊听道不行道。这是个悖逆，所以说我就亏去了你的荣耀。我说我刚信主我还好，这个神还可以原谅，但是你说你是个伤痕人，你信主20年了还在伤痕人，你还没有改观，那就表示你过去从来就没有处理它，就是说你碰到任何环境没有处理，你把耶稣救恩完全晾在那儿， 就耶稣救恩所成就的那么大能的救恩完全亮在那里，用口头讲，用头脑理解，从来不去实践，那你当然你信持20年、30年、40年、50年你都不会变。我就从这里头我就说，神啊，我亏缺了你，亏缺了你的荣耀，使我没活出来。还有我这还有就是说，我不仅仅亏缺你的荣耀，这个结果是亏缺你的荣耀，还有整个过程呢，20年你怎么不去做呢？哎，你这不是悖逆吗？这个不就是不顺服吗？你不是不知道神的道，甚至我们这些人都不是无知，你不是无知你还照做，那不就是悖逆吗？啊，你还不去处理，那不就是悖逆吗？不是轻看十字架的成就吗？十字架摆在那儿了，什么事都可以解决。你伤害了可以被医治啊，你的老我可以被钉死啊，十字架就那武器就摆在旁边了，给人摆在你手上20年了，你都不去做。这个就不是无知的问题了，这就不是你的灵命那个问题的。如果你刚信主一信一年，你还有这些东西，信2年有这个东西，神都说了情有可原，你有个过程情有可原。但是这么初级的问题，就这一个坎儿就刚好还在这儿趴在这儿，这个就是亏欠了。你就是这么多年你不去对付，该医治不医治，该破碎不破碎，完全摆在那里当摆设，口头中在讲，然后脑袋也懂，但是就不去做。我就在那里深深的悔改，我就说主啊，这个太过分了，就是懂这么多，了解这么多，神的武器放在这儿，十字架摆在那，你真信吗？你怎么从来没有去处理呢？我就真的是好到神的面前悔改。我不仅悔改我没有活出来，我悔改我根本就没去做，没有去遵循，没去做，这就是悖逆，所以会缺神的荣耀。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找 A 点很重要的方式，这个其实就是靠近十字架，你才会这样做。否则你不会领受到神的旨意的，因为你只有靠近十字架，虽然还没钉上去，还没有那个水准啊，灵命还没有那么成熟在钉的上面，但是实际上你靠近十字架，就很容易再钉十字架了，就很容易去对付自己，很容易光照自己，很容易能够去看到啊自己和别人从那个这个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感动，这个领受对我讲是一个新开启。我从来没想过在十字架旁边啊有什么特点啊，真的今天开启这个太奇妙，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什么十字架边上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神就把这一个边上这一批人啊，他跟那些远离十字架早就逃了，这个歪歪上从来不上。我感觉这个十字架边上的这一批人，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跟随教会，一直跟随 YY， 当然虽然可能跟得不太好，可能还没有什么特别的真实的钉十字架的经历，但是他老跟着的，老跟着不就在边上吗？所以他就慢慢的就进来了，慢慢的神的旨意就进来了，神的恩膏就进来了，神的爱都慢慢的进来了，他慢慢就打开了。他就有朝一日他可能就真的就钉上十字架了，他就领受神的心意也比较容易了啊，这个恩膏能力也比较容易了，得胜也比较容易了。所以我在这里特别鼓励各个弟兄姐妹在 YY 上一直忠心跟随的，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我们比那远离逃跑的还是要靠近一点啊。所以呢，神也特别悦纳这种靠近十字架的人。愿神祝福大家，谢谢。
阿们，感谢主。真的是感谢神，就是神带领加恩教会的 YY 晨祷，在这段时间就这周吧，我们开始学习这个活出十字架上的爱，然后就是彼此相爱这样的这个新命令特别的就是赶巧，就是尤其我们昨天像周牧师刚才也分享，昨天祭十二的时候呢弟兄姐妹都就着这个来分享在遇见神特会二里边所碰见的就是开启和释放，在灵里被释放。然后呢别的弟兄姐妹呢也分享到这些关于即将要来的这些面临的这些婆媳关系啊，包括这个家庭里边两代人的关系啊，就是自己和上面这一代老年人的关系，无论是来探亲的还是来移民的啊，就是现在几乎是家家都有这样的老人的在同住。所以呢就是非常真实非常现实的环境动力呢就来了。所以呢我们要活出这个真实的活出彼此相爱。那么我今天的感动呢就是说这个空谈彼此相爱呢是比较难。你让弟兄姐妹自己在家里然后呢听完了以后呢就去活出来和父母之间的彼此相爱。尤其是对于国内刚来的，在国内受的影响比较多，受了几十年的这个党的教育的这些老年人来说，对他来说有点难，因为观点不一致。他们想法也不同。 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出爱呀，可以从教会的这个观点上，可以有一些对我有一些开启，我分享出来，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正。我就是觉得从教会这个层面呢，要活出爱，就是我们要有这种实际的行动，就是我们在过往的这个操练当中呢，我们感受到，就说在教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职能，就是帮助家庭啊，帮建造家庭，然后让这个家庭呢和睦，然后让这个社会和谐。所以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呢，就是我们以往呢，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我们同辈人，我们经常会有这种的感受，就是说在弟兄姐妹真正你需要有难处，你真正需要关心关怀的时候，可能在你痛苦的时候啊，流泪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可能你就会感受到神的爱。然后在你不舒服的时候，在你这个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杯水，你都能感受到神的爱。然后一声问候，就是能感受到神的爱。那么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的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我们当中以后呢，就是在教会里边，我们如何能够去做出来，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而不是教导，他们是最讨厌教导的。所以我就是在想，就说对于教会里的老年人，可不可以给他们有一个机会，就是由这个教会来出面，给他们有一个聊天其实在聊天过程当中呢，其实给他们一些真理，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明白一些，例如说婆媳关系相处，例如说这个和下一代人怎么相处，例如说在他们到这边来以后所面临到的这个挑战，就说不像国内，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就都有自己的家，老人也有自己的家，大家只是在周末或者是一个月或者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见一次面，然后呢有一些相聚，而到了这里以后呢，是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是无论你的房子有多大，无论你有多少面积，但是总而言之是要在一起生活的。那么昨天弟兄也分享说，就是一个房间里咳嗽两声，就是轻轻的咳嗽两声，不是生病的咳嗽，他就咳咳，这样在周围的一群人当中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就会有产生不同的这个反应，所以这是关系是非常难处的。那么我们如何用圣经的这样的原则，就是这个夫妻要离开父母，二人连为一体，用这样的原则能够实际的能够生活下去，能够活出神的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挑战，然后也是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教会在这个当中可以做一些。那么我们也听说在一些温哥华的其他的教会，他们就会有一些对老年人的一个组织，然后请他们分享，然后呢年轻人们会在他们分享的时候呢，给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等他们分享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饭菜放到他们面前，给他一个爱的这个回报就是说教会出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可以让弟兄姐妹有一个两个年代两个生命阶段的这样的这些家庭，他们可以更好的更融洽的，就是说知道学习到怎样彼此相爱。那么从年轻人，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通过小组聚会通过这个祭十二通过 YY 晨祷我们可以还通过这个弟兄聚会，我们都可以有一些学习有一些学习，因为不是每个人天生就会处理关系的尤其是这种婆媳，本来我们原来在一起就没有在一起长期生活过，那么现在突然之间要三个月六个月甚至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就是在一个屋檐下这个生活真的是很困难，真的是需要来一同来学习探讨，找出一些解决方案，就是彼此建造彼此鼓励。我觉得从教会层面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机遇能够把他们能够组织在一起，能够来有一些释放交流，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家庭这样的建造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有这个感动，那么也求神就是开启和带领，那么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样的事情能够做起来。我相信就是在教会层面，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这个教大家如何实际的活出彼此相爱，这个是很有实际的建造作用，就是也是可以实现我们教会的一个这个社会职能，也可以让我们从我们原来这个就是弟兄姐妹有这种感受，就是教会把自己缩在一个高墙里边，自己去经营自己的小家，然后对社会没有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会是一个突破。因为现在尤其我们在新生堂这边这个 Coquitlam 这边这些老年人华人非常的多，如果我们不去把他们吸引到教会里来，那么社会上的这些各种的老年团契呀、不是老年的这个协会呀，这些人他们就会把我们的老人拽过去，然后这些老年人反过来又会你影响到我们现在正在教会里热心聚会服侍的这些年轻人，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也正好是现在教会YY陈导在教导如何活出彼此相爱，那么这样一个实际的挑战，实际的环境动力摆在我们面前，不光是摆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面前，每个家庭的面前，更重要的是摆在教会的面前。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处理，好的处理的话，我相信会对我们的整个这个这个教会到家庭都会产生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这个帮助作用。所以感谢主，就是有这样的一点开启，就是也求神继续的，就是说有这个有加力量吧，就是说不光是想到了，而且能够做出来。感谢主，求神祝福我们，阿门。
感谢主，非常感恩我们最近的带领，已经进到我们要实际的我们在我们的彼此相爱，我想这指的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我们在神的领受了爱以后，我们在我们的周围的人群当中、家庭当中，我们怎么来把这份爱流露出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不是一个陌生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今天的领受跟以前不同的是，我们今天要用耶稣的爱我们来操练彼此相爱但是我想这个呢是需要每时圣灵在我们里边来提醒我们我们很多的爱都是血气或者从人来的爱然后我们里边付出了，然后我们里边不但不快乐，我们还有一些批评论断那现在神让我们操练，我们领受耶稣的爱，我们在彼此相爱我想这个呢实际应该是很容易的，我们都懂这些真理，但是做起来确实很难举例子说，在我这几个月我很想神给我这样的环境，我要正确的回应，我要把主的爱在我的里面，我要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另一半和我的周围的人。但是呢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经常失败里边主要的就是里边这个罪就这个骄傲，这个自义这一骄傲自义呢，你就很不容易把神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但是现在有不同的就是，哎呀，当我真失败了，我里边很快就能转向神，主啊，我又失败了。甚至我们话已经我们的话语，我们的举动已经给对方带来伤害了。但是我们现在就要，对我来讲，我就要鼓起勇气我就要把这个事情真的来转向神，向对方道歉。道歉有很多方式很多方式，对方也会有领受的但是当时我坚举例说，我当时为这个事情很不愿意的时候当我把这个事情转向神的时候，过个几分钟再看这件事情，确实跟当时要发怒的时候才看待这个事情完全就不一样所以我昨天就有一个这样的感触我当时这个事情我觉得我非常对，但是当我转向神的时候，一会儿我再看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人家这么做是非常对的。所以说我要表达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不是转向神，我们真的有一个神的这种爱的能力在我们里边，我们靠我们的老我的爱，确实我们这个是我们没法回应这份爱那我们非常感恩现在教会接着调肯断了掉线了刚才。好，那我今天就回应这些吧，我把时间给邓传道。
好。 啊，谢谢牧者的分享，带到者的领受。我想我就来分享一个小的见证吧，就是前几天就是重生堂有位家人他找我沟通他就说在这个教会生活中这段时间呢，他觉得他和他的家里的人呢受到一些伤害一些冒犯就一次两次三次的可能是从同一位这个教会的肢体中间发出来的，所以他的里面呢就有一些伤害啊、冒犯啊、不解啊这些的感受跟我来分享和交通就是那么我听完他的话呢，我就去跟另外一位肢体去来讲这个事情。那么在讲这个事情的这个里面呢当然我要了解一下情况嘛当初是什么情况怎么说的呀，是什么状况那么这位家人这位家人他就给我讲一下一次两次三次是什么事情，什么状况，是怎么讲的那么在讲完了这个事情的一个陈述以后呢，我就已经很非常清楚明白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呢就有一些这个沟通和这个祷告。那么这个家人呢，他的这个回应我就心里面非常的感谢神那其实这些事情呢他是没有什么错误，也没有什么问题他其实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是双方不熟悉，所以对这个表达对这些态度话语因着不熟悉而产生很多误会一些的误会感受再一个呢就是很多时候你知道讲出来的人和对方接收到的这个中间也有仇敌的这个工作包括接收到的人他的感受各种感受。那么所以他从他来看呢是没有什么就我来看他呢是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这位姐妹呢她很谦卑她就是祷告呢一个呢她就向神来认罪悔改。她说因着他的不完全，因着我自己的不完全，无论如何呢，对方是受到了感受到了这个伤害，感受到了这个被冒犯，所以求神来饶恕和赦免他的这个不完全，也来谢谢神借着这些反馈能够来提醒他，来光照他，能够更加的完全，更加的注意和小心就是很先在跟神来有这样一个认罪悔改那接着呢就跟对方呢就是向神来祷告就是求神的爱也来充满也来医治就是因为我们都也是了解对方包括家庭的情况，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为对方的祝福这个爱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恳求这样的那后来呢他就讲到说他要尽早的就是说找个机会跟对方沟通一下，消除这样的一些的误会就是也让仇敌不要在这个人际关系中间能够继续做破坏的工作那么这一件事情呢虽然不是个大的事情，但是我呢自己在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感受和感恩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位家人呢他自己确实是一个方面呢他是里面真的是不断的在领受神的爱他有很多的神的爱的这样的工作在里面。第二个呢他是一直非常的紧跟教会的带领，而且操练这个老我的破碎对自己非常的就是说是很认真去操练这个认真在预备自己，也认真在操练自己这个老我的这个破碎也是对自己里面是很严厉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之下，也是神的爱在他里面来运行，确实有个爱人的心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当这个 test 一来，因为这个 test 他没有时间，因为我就直接跟他去交通，我说有这样情况这样情况，那么他这个反应就是第一的生命反应他不是说我再回去整理一下，或者我再处理一下怎么样，我再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出来，他就是他自己里面这个赶快就来光照我的里面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有良木是不是有不成熟的地方，不完全的地方是怎么样立刻就是来看自己，然后能够谦卑的立刻来服下来明白说对方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他没有说被冒犯，你看我一点恶意都没有，而且我这么样的热心，对方怎么就这样呢，怎么就那样呢怎么被这个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回态度就去激怒或者是去深冤或者发牢骚一点都没有，一句都没有所以我在一直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心里非常感恩，其实我非常了解他，我知道他会有这样的回应，但是当这个很美好的回应在我的就是在 就是出来的时候我的里面还是非常的感恩，就是再一个就是真的有一个爱就是能够对对方来发出来。所以我就想这个十字架的爱和得胜啊，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就是说你看伤害来了也用爱来回应误解苦读来了也用爱来回应。所以这个彼此相爱，如果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的人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中间去来回应的话，很多事情就非常快的仇敌在中间就没有作为，而且就能够用爱用神的饶恕啊用这样的去回应过去反而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在萌芽的就会把它就是掐死，而且就是反而转化成了好的祝福，彼此更加的了解和相爱。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没有，我们很少有这样的回应，那么就是苦读来了苦读去这个就是误会来了这个愤怒去然后这个血气来了肉体去，哇，那就是一点点的小事，魔鬼就让它升级，肉体就让它升级。所以彼此相爱一定是在根上，它就是一个爱神和爱人的良性的互动。就是因为我们在神那里不断的被制作，不断的自己领受爱，所以在这个神的爱的这个量度里面，我们可以吸纳很多的这些误解啊、伤害啊，或者是这些不满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吸纳，不仅能够吸纳，还有能力爱出去。哇，这个如果不在十字架上来不停的来对付我们的老我，如果不在十字架领受神的爱，那靠着天然血气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爱神，所以爱人一定是以爱神为基础的，确实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流露和发表，就能活出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哪怕在双方中，哪怕在群中有一个两个三个开始这样回应，那么彼此真实的彼此相爱就可以在我们中间来慢慢的做成。那么这样的一个回应也会带动别人，本来他还在一个比较更老我血气的，哎，他看到有这样的回应，他也会来光照自己，他也会来要来改变。所以在一个群体中，在一个家中，一定要有人先行，一定要有人做榜样，一定要有人用十字架舍己的爱和这个得胜先走一步来做榜样，才能够把这个群体的这个或者这个互动能够来带动起来，进入爱神和爱人的良性循环。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牧泽的分享，好吧，我们来进入敬拜，接着敬拜我们对今天的这个信息啊，可能每个人都要有一点回应啊，在各自的位置上。